虽然我有点亏欠，听说上了博士以后一事无成。
但是我想从他的见证里面又得了一点安慰，就至少看见生命被改变，跟主的关系被改变，那这是我们整个服事里面最大的盼望啊！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被改变的生命，能够得到被改变的关系。然后讲到基督，讲到我们这位伟大的主，爱我们的主，无比的基督，我就很希望我们所有的信息，所有的聚会，能够达到让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更真实，让我们对内住的基督更宝贵他，更深的来经历，在我里面的真的是比世界更大哈、啊。那个在我里面的是有生命的泉源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光在这里宣告，大声宣告，我们是用生活里面来见证啊，在我里面的真的比世界的更大。啊，在我里面真是有活水的泉源。那弟兄姊妹，这叫做道成肉身。啊，所以这一段的信息，我想讲完了以后，那我不知道当别人在问你说你的意向跟使命是什么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然后你能不能稍微体会一点我里面当初的那个痛苦？我跟人家讲说，基督和教会是我的意向，你会发现。表达不出我们心中里面那么多的千言万语，那么丰富，那么荣耀的基督和教会，这么荣耀的话，哪里是几句话讲得出来的？但是当别人说我的意向是基督和教会的时候，我也希望我们里面深渊跟深渊能够响应，我们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借着这一次的聚会，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温习，再一次的温习。我常常引用林道亮院长的那一句话，一篇道不听他个30遍是听不懂的啊。那我也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们，我这样子的一篇道，我讲了不止30遍，我到今天还是不懂。真的跟我该懂的，跟我该进入的，简直是差远了，差远了。所以我说雅各在创世纪28章巴旦亚兰的旷野里面，夜里面天开了，天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神向他显现，他能够有那样子的一个惊叹，他说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那一天神的同在向他显得那么真实，他从小在亚伯拉罕以撒的带领下长大的，他至少活到17岁左右，亚伯拉罕都还在的啊，所以这一生都是在一个近前的家里面长大，到他那一天离开巴旦这个帐篷开始逃的时候，他已经70多岁快80岁的人了。这样子的一生在一个近前的环境里面长大，而神的同在对他来说是新鲜的，是第一手的，是从前好像没有经历过的。他有一个那么深的惊叹，神居然会跟我同在。所以到了创世纪31章，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能够做见证说，我父亲的神就是向来与我同在的神。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今天不光在这里能够有这样子的惊叹，说神真啊，竟然真跟我们同在。神的同在是事实，永远改变不了的。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感觉到也好，没有感觉到也好，你在乎他、渴慕他也好，不在乎他也好，神的同在，以马内利，永远跟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需要被开眼，看见神的同在，让我们跟主的关系是变得真实的啊，非常实在的。我们愿意活在主的同在中，与主同行。那同样的，雅各那个时候，他的惊叹只能止于神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亚伯拉罕、大卫、摩西也只能够感恩到神跟我同在，但是我们今天行约的子民，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惊叹，哎呀，基督真住在我心里，我怎么可以不知道？阿爸们，怎么都没有反应呢？哦，弟兄姊妹，我跟你说，你羡慕摩西，羡慕亚伯拉罕，羡慕大卫，羡慕但以理，你不管去羡慕谁，我跟你说，他们全部都羡慕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以马内利，基督为我们把神的同在带来，而且是永远的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而且基督来，他在圣灵的里面回来，重生了我们，基督就是我的生命。 哦，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整个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但是仇敌一直蒙蔽我们，蒙蔽我们，蒙蔽我们。他宁可不要说弄世界上的东西来吸引我们，他甚至用很多基督教里面的东西，让我们的注意力从基督的身上转到基督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他就是要让我们离开基督，让我们去注重这个，注重那个，注重方法，注重策略，注重问题，注重痛苦，注重恩赐，注重很多经历的追求。但是让我们越来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心，我们的追求从基督的身上只要挪开了，他就成功了。所以斯派克弟兄说，仇敌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地跟天真实的连结。什么时候我们跟基督真实的联合，真实的连结，弟兄姊妹，撒旦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诡计就一定失败。你再忠心他不在乎的。我常常打一个比方，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忠心很殷勤的人，教会请你负责做整洁的工作，你不光吸尘吸一遍，你是吸十遍，比任何人都认真。大家回家了，你把椅子挪起来，在这里吸，在这里吸啊！但是吸的十遍，没有一遍你是把这个吸尘器插到插座上去的，就叫做徒劳，这叫做白费功夫。所以今天神家里面很多就是这么忠心的人，但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就叫我们只知离开葡萄树啊，地跟天的连结被切断了，我们跟主的关系被打岔了。这个时候他一点都不在乎，所以任何一点的难处就把我们压倒，任何一点的环境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往前。但是主，如果真的让我们像刚才的诗歌唱的，我要大声的宣告，在我里面的真的是比世界更大，在我里面的满了能力，在我里面的是一个活水的泉源，是一个生命泉，这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凡信我的，我要赐给他一个活水泉，对不对？只永流到永生，基督自己就是这个活水。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哈，我们虽然听的这么多，不要灰心说怎么老是这些，也许有一天就突然开了。有一个牧师，一个新上任的牧师到教会去讲道，他第一个礼拜讲完道的时候，这个很多弟兄姊妹就来谢谢他，感谢他。最常有的一句话就是说，你讲的道正好都是我们最需要的哈。所以这个牧师到了第二个主日来的时候，他又讲的跟上个礼拜一模一样的道哈。然后站在门口送客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时候谢谢他的人就少了很多。等到了第三个礼拜，他还是讲一模一样的道。这时候弟兄姊妹受不了了，他说，牧师，你是健忘还是怎么回事？怎么连续三个礼拜讲同样的题目？那个牧师就跟他们说，你们不是说我的信息对你们太有帮助了吗？正好就是你们最需要的吗？他们说，是啊。他说，可是我这三个礼拜看你们听完道以后一点都没有改变，那既然是你们最需要的，那我只好继续讲了，讲到你们改变为止嘛，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你想这个可能三种情形，一个是弟兄姊妹的客套话，虚假哈，牧师你讲的真好，正好是我们需要的。那第二个可能是因为这个牧师新上任，所以道理很新鲜从来没听过，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兴奋，谢谢他。那么第三个，那也有可能是真的觉得很感动，但是你却发现。仇敌就是不希望神的话语深入在我们身上，不光不希望神的话深入，他更怕道成肉身。所以今天所有我们今天在主面前一个最严肃最真实的挑战，还不在于我到底知道了多少，还不在于我到底能够说什么，也不在于我能够做什么，而真正的在于是我能够活出多少来，多少是基督在我的身上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的挑战。所以我们要为着自己的教会，要为着很多的事情，我们都需要好好的祷告。有人请教纪志文博士，他说，你觉得传道人或是服事主的人，一个最大的提醒跟警戒是什么？你觉得一个传道人最失败，最需要防备的是什么？他就讲了两句话。 靠恩赐服侍，靠恩赐吃饭，在恩典中堕落。他说这是服侍主的人最羞耻最失败的一件事情，到最后就是凭着恩赐在这里吃饭，然后在恩典中堕落了，不长进，没有真实的在恩典中不住的成长，不住的成长，能够好好的服侍主。到最后我们就是凭着恩赐，凭着经验我们在这里侍奉，这是很危险的事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再往前走，当我们讲完了意向和使命弟兄姊妹，我自己都很着急，好，那么重要的信息就三堂就结束了那我昨天晚上回去一路上很沉重我还跟杨老师讲，我说我真的很难过，这么重要的信息我觉得我讲不出来我就觉得我已经尽我可能的讲了，但是还是讲不出自己里面盼望能够讲出来的那种境界跟那个情形。所以请弟兄姊妹包容，但是我也请圣灵真的继续在对弟兄姊妹讲话那基督和教会太重要了，真的是太重要了那成为道成肉身就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事，家庭教会都应该是。你把这个最中心的东西这个重心掌握住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去听那种家庭生活、家庭座谈、职场座谈你比较不会被人家吹来吹去。不然的话，我们光去研究这些方法，在职场上怎么样子得胜，怎么样子使用时间，怎么样在职场上做光做盐，怎么样子有家庭生活，怎么样子教养孩子，怎么样夫妻相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基督和他的教会怎么样子离开了这个东西去讲那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变成去研究方法，我们就很容易就掉在外面。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跟基督发生关系，所有的事情都跟教会的见证发生关系，跟教会的建造发生关系，我相信我们在听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它的深度，它带给我们的祝福，它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改变，那是不一样的哈。好，今天晚上我们要讲意向的落实我从现在开始一连串讲到意向使命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和侍奉上的落实哈。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讲五个点哈。今天晚上是第一个点。那有了这一个整体的概念以后，后面的四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听起来就比较容易连接起来，知道我为什么要那么讲。当然时间如果许可的话，我巴不得能够再多讲一些更重要的哈。不是更重要的，就是还是很重要的。那我现在是把这几个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先放在这里。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一生之久都要好好的学习。一生之久都要承认我在这边还有许多的未得之地，我需要长进，真的那今天晚上我们讲VIP 的模式哈。那模式这个字也是我不喜欢的哈，好像把这个明明是属灵的，是一个活的，是一个生命的东西，把它讲成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并不是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方法跟做法，它只是提供我们一个大概的概念哈，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伟大的意向和使命怎么样子在我们教会的侍奉里面能够有一个落实的方向就是了哈。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的不是方法，人不对，方法再对都没有用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被意向使命抓住啊，然后我们来看这样子的事情就比较容易明白。那我们一起来先把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同声的读一遍好不好？使徒行传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在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们，神赐给教会这几个有恩赐，特别的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那神把他们赐给下来，不是要叫他们来建造教会，乃是要叫他们来成全圣徒，让圣徒能够各尽其职，以至于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你要晓得，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最中心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怎么样子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呢？那不是靠着这五种人，有人说是四种人那不是靠着他们，他们要做的事情是成全圣徒，然后所有的圣徒被装备被成全，然后他们可以起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那这是一个大方向。但是在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需要把我们只等到他在这里是一个过程，他本身是一个过程那 VIP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意向使命落实的这个模式，它就是一个过程，那帮助我们能够只等到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而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教会它不仅仅是在这里成长，而且它是一个健康的成长，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能够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我想我们再简单的讲一下，神把这几种的恩赐赐在教会为的是什么？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怎么样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借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落到一些的制度，把教会的成长跟建造放在牧师、传道人、少数人的身上，其实我们已经走错路了，这不是圣经上要做的事情。所以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他特别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叫做人人皆祭司，对不对就是今天我们不是只是在靠天主教的神父或是少数的圣品阶级在教会里面包办所有的事情不是圣经上的教导。圣经上的教导是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侍奉神的人但是我们这个人因为太肤浅了，太不成熟了，太多的地方不认识神，所以神把这五种的恩赐放在教会里面为了要成全圣徒，然后让我们可以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事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是我需要再提醒一下。然后这个是一个过程，不是啪一下就出来的，它本身是一个过程。他说只等到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教会需要不住的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长成一个健康的教会，能够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不好？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文，也是我们今天晚上要来看这个模式之前我们需要特别提的。好，好，那么这个意向实行的路在这边大家看到一个彩色的图这点要跟弟兄姊妹表达亏欠的，我一直是希望把这个彩色的图能够放在你们手册的最后一页弄一个全版的大大的，大家可以看比较清楚。那可能我们在电邮信件联络上同工们，我们中间大概漏失了哪一部分，结果没有做成这件事情，结果还是印在这里了。那稍微小了一点，那对年长的像我这种人老花眼根本看不清楚了但是因为我看你们大部分都还蛮年轻的所以我想你们还是看得到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模式。那这个模式呢它有一点点的特点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不太流行打棒球我们在台湾长大的，从小台湾的少棒队就是好几次拿了世界冠军所以我们对棒球的规则打法都清清楚楚的。那这个模式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打棒球的模式你要想办法上到一垒 啊，这边放了一个一啊，想办法再跑到二垒啊，再跑到三垒，那、啊、到最后能够跑回来啊，你跑回来才能得分啊，中途被刺杀了就白跑了。好，白跑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渐进式的模式啊，它让你能够一二三四，它在那里表达出一个渐进的程序，它是一个 progressive model 啊，这是它的特点啊。最早用在就是你在这个企业管理或者各方面在这表达啊一些概念的时候，有各种的模式啊。那这个模式弄在教会里面，我想你们从标杆教会里面可以看得到，他们就是这样子的用。那我们在这里用的时候，是根据我们的意向和使命，根据圣经上里面给我们启示，神怎么建造教会，那我们把这个模式借过来，让弟兄姊妹当做一个参考。啊，这只是当做一个参考，它决定不够完全，但是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啊，让我们知道一垒、二垒、三垒，至终回来啊。那这是我们整个教会在成长的过程啊，在教会的建造的过程中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啊。所以它是一个渐进式的、阶梯式的一个模式，但是呢，它同样也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当它在这里表达渐进式的这个概念的时候，它就缺少了一个包容性啊。像例如说，你从一垒到二垒，我们重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但是并不代表你就不能够加入侍奉。那么侍奉的这一块它就放在二垒到三垒之间啊，所以我们旧的教会、旧的基督徒、旧的神儿女们的经历来说，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就应该在神家里面接受装备、接受训练啊，来开始投入侍奉。那这是这个模式的缺点啊，所以我就是先摆在前面啊，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先简单讲一个这个图的看法啊，就是怎么样子来读这个图，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进到我们后面的附录啊。那附录里面所写的这些东西是特别意向使命的下一堂课啊，就是你们回去以后啊可以继续去听的，这是我们从前讲过的啊，你们可以回去补听。那么在今天晚上我们只是很浓缩性的很精华式的把它走过一下，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彩色的图。你先不要管最底下有使命的工人啊，那打棒球基本上就是站在这个有使命的工人，别人把球打过来，你打出去以后，你就要想办法跑到一垒去啊。那所以在有使命的，不是有使命的工人要换一垒跑，而是还没有得救啊，这些福音朋友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要想办法跟他传福音，让他能够上到一垒去。啊，能够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让他能够认识基督，成为重生的基督徒。然后当他成为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接下来的挑战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跟进的工作啊，门徒训练的工作啊，真道造就的工作啊，那我们怎么样子帮助他在生命上能够追求啊，能够在这里追随基督，追求更深的生命啊，让他的生命被改变，让他的生命长大成熟，让他能够爱主的心也不住的增长，以至于他不仅仅只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能够变成一个献身的基督徒啊，或是所谓的门徒，成为一个 committed Christian 啊，愿意把自己委身啊。我想你们在很多的中文书上都看到委身、委身、委身啊，这是今天我们很缺乏的。我相信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领袖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不仅仅不容易找到有人愿意参与服事，那更难找到那些愿意委身的啊，把自己奉献出来啊，那个愿意甘心的在神家服事的人。那这是从一垒进到二垒成为献身的基督徒，那么二垒进到三垒就在这里是重在建立身体的侍奉啊，然后帮助他们认识什么叫侍奉，然后在这里啊放在侍奉的团队里面啊，让他们被装备、被训练，能够一起在这里把他们变成神家的领袖或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那么最后一段就是从三回到四，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工人啊，能够这个啊。 来道成肉身，不光他个人，他也在教会上能够带领，能够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那所以你很简单的大概有一个概念了啊，一二三四啊，那等一下我们就会来看他的细节。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每一个垒都有他一句特别的话啊，一垒是重在管传全备福音。二垒重在追求更深的生命，三垒重在建立身体的侍奉，而到最后来彰显基督的荣耀啊！所以大家从这样子光从这样子读过来，我相信从我们的经验、个人的经验跟在教会服事的经验，我们都能够印证知道就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啊，我们从重生得救。到慢慢长进长大成熟生命改变，愿意把自己委身成为跟随主的人，然后我们进入神家的侍奉，在这里被装备被训练啊，在各方面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慢慢的就更长大成熟，能够在神家不光是做一个伸手要得的人，而且我们在神家能够把自己交出来，能够一起参与侍奉参与服事，好让我们的生命啊变得成熟，甚至有一天我们可以成为神家的同工，成为神家的领袖。那么然后再往下一步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这个人不光只是在一个小教会一个小范围里面，我们做好我们分内的事，而且我们的眼光被带到看见基督和教会这个意象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工人。那这个时候就不管你被打发到哪里去，你里面都有一个主心轴，就是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我进到任何的教会，我在这里我都有一个使命，我们一起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啊！那这样子的人，他跟带不带职业全不全时间是没有关系的，他不管到哪里去他都能够活出基督和教会的这个意向和使命。好，那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在整个新约圣经的里面有三位最重要的使徒，神给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殊的托付我们叫做 ministry 这个三位主要的新约三个主要的执事不是教会的那个执事不是执行的执事是用职业的职这个字就是教会有三个，他有他特殊的一份在整个新约教会里面，神兴起的这三位，他们都是有特别的那一份，为着整个教会的见证和建造，他们三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一份。彼得是什么？福音的执事而你发现神对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你发现彼得神对他讲了这句话以后，你发现在五旬节的那个时候，他一撒网三千个人得救，对不对然后过两天在美门的事件发生的以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兴旺，传福音又是五千个人得救那彼得这个人就是撒网的执事他这个得鱼得人如得鱼，他是一个福音的 ministry福音借着他管传出去。那第二个老约翰，他是生命的执事他特别注重生命的追求。所以你看约翰福音也好，约翰的书信也好，甚至启示录，他永远都是要把我们带回到起初，带回到起初的生命带回到神那永远的里面去，他是一个把我们带回到生命里面，带回到跟基督之间对的关系的。所以约翰的执事特别讲到生命的执事，就约翰福音也好，约翰一书也好约翰的书信，他都从不同的角度，他一直强调神是光，神是爱，神是生命和能力，基督是光，基督是爱，基督是生命和能力他的信息基本上就是围绕这些 我们这些细节没有空去讲，大家上课都会听到哈。你就发现约翰是一个生命的指示，他让我们在生命中要连于葡萄树啊，他让我们要学习顺服恩膏的教训，在凡事上顺服主啊。他在里面教我们一定要行在光中，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一定洗净我们，赦免我们。你就发现老约翰一直把我们带回到光，带回到生命，带回到跟主之间对的关系上，这个叫做生命的指示。那接下来保罗啊，保罗是建造的指示，对不对？他是一个聪明的工头啊，他的职业原来是支帐篷的，那其实就是建造的啊。彼得原来是撒网的，他是得鱼的。约翰原来是捕网的，他是生命的指示啊。那时候异端出来了，各样的邪说出来了，教会有很多的破口漏洞，老约翰出来把我们带回到起初。他把所有的破口在这里为我们补起来啊，让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就是起初原有的那一位啊。所以老约翰写书信就跟彼得他们写的就完全不一样。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弟兄姊妹，他讲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他把我们一直都带回到最起初啊，最原始最生命的源头里面去啊。这是约翰啊，他是一个捕网的人啊。保罗是支帐篷的人，他就是支搭帐篷，一个建造的执事。他说我像个聪明的工头，我把根基都立好了，现在大家一起在上面建造啊。保罗也把建造的蓝图、建造的方向，其实在教牧书信，在这么多的书信里面啊，他都字里行间他都告诉我们。你看啊，以弗所书我们读的教会的启示啊，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保罗太清楚了，他看见神要的，看见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者心中的奥秘是怎么安排的啊，所以他今天就能够告诉我们教会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啊。所以这是保罗的指示，建造的指示啊。所以你发现了没有，整个新约这三位，彼得、约翰、保罗，他们三个指示加起来都是为着建造荣耀的教会啊。所以一垒、二垒、三垒完的时候，这个时候产生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啊。这个里面所产生的工人是一个有使命感的工人。那这是整个图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啊。那么请大家注意到这个图，我们为什么叫 VIP 啊？那当然在座有些人知道中文英文，有的人不知道英文。这个 V 字，第一个字 V 是叫做 vision， 叫做意向。I 是讲到 implementation， 这个意向要落实。那我们讲到意向落实，讲到道成肉身啊。这个 P 讲到 process， 它是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借着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这四类啊。所以我把它叫做 VIP model 啊，叫做意向落实的这个过程啊。VIP model 啊，然后我为什么故意用 VIP？ 我想你们就算不懂英文也知道 VIP 是什么哈。啊，你到旅馆呢，出去度假 ，VIP 是什么？贵宾啊，就是重要人物啊。那个啊，国家开国会的时候，哇，这种总理级的干嘛，他们都是 VIP 啊，就是表示很重要的人要来啊。这个，那我们重不重要？不是往脸上贴金啊，我们在神的眼中各个重要。你想，如果我们不重要，神为什么要叫他的爱子为我们舍了，在十字架上流血，为了救你，为了救我？别人可以看不起你，你自己可以看不起自己，但是你要知道，神看我们为宝为尊，特别尤其是那些关心神见证的这一班人。这不是我随便说的，你看以色列百姓当他们从被掳之地回来的时候啊，被掳以斯拉在那里记载这些被掳归回的人，他全部都记载到个位数，对不对啊？我曾经讲过，在以斯拉记第二章，例如说他记到372个人，他记到2812个人，连最小的一个族一个家，他只回来42个人，神也全部都数算。 连牛不是连马骡骆驼驴都数到个位数。他们这一班人就是不愿意活在巴比伦，他们为着神的见证回来，他们在乎神的心，在乎神的需要，在乎神家的见证，所以他们宁可抛弃世界一切的享受，不愿意享受这个世界上给他们所有的快乐，他们是为了神的见证回来，所以神各个数，一个一个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叫他 VIP， 他实在是太重要的一件事，而其中有份的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 VIP， 都是很重要。我怕你们睡觉了，跟你隔壁的人讲，你知道吗，我在神的眼中是 VIP 啊。哇，我发现你们都很喜欢往脸上贴金哈，讲这句话这么快乐。其实真的是我们在神眼中都是看为宝看为尊的一般人。不要糟蹋了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所有的恩典、救恩和期望。好，那这是讲到整个 VIP 的 model， 我们要不要来试试背背看哈？一类是什么？广传全备福音。二类呢？追求更深生命。三类呢？第四类。好，那一类是彼得福音的指示，二类约翰生命的指示，三类保罗建造的指示。那么我们回来的时候，成为一个不管放在哪里，我们都是带着使命的工人。我们要让自己，要让我们的家，要让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VIP 的 model， 还有一个大概的方向。那我们现在呢，翻到你们的目录，这个附录的部分，好不好？在你们的第16页，我每一个垒，我就放五件事情给大家当参考就是了哈。这个不是绝对的这个不过只是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观察、自己的学习在主面前的祷告，大概每一个垒我们大概列了五件事情，那至少让弟兄姊妹你如果是一个教会的，已经是一个教会的传道人、牧者或是长老或是负责弟兄，你怎么样子能够让神的儿女们慢慢慢慢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的能够照着这个荣耀的意向和方向我们来往前去你比较知道怎么样子来带领教会、带领弟兄姊妹那么在每一个垒的上面，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我这里只是当作参考。那么我十几年前2005年刚开始讲的时候，我就已经请求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任何好的经验、任何有好的建议、任何可以修改的地方欢迎你们都来告诉我。那因为这是个不是为着我们而已，也是为着众教会的我们现在CTC 既然已经进到了这么多个人，有这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加入这个平台，我还是继续的很谦卑的、很诚恳的请求你们你们如果发现有任何的点可以让它更好、更完善，请你随时写信给我们，好不好？那我们会祷告、会参考，看看怎么样子加入是不是合适加入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让这个平台更丰富，好不好？这是我真的很真心的请求那我们现在来看福音的执事第一类福音重在为神家得到建殿的材料，对不对？得人如得鱼这是圣经上的讲法，让更多人能够进到神的家里面来。但是当我们从教会建造的角度来讲的时候，你要建造一个圣殿，你一定需要材料所以你不可能就直接跳去建殿了，我们一定要在这里为了神家得到建殿的材料。所以在一垒里面，我每一个垒都提了三个点一个叫 key point， 一个叫 key words， 一个叫 key works 一个是叫做关键点，一个叫关键词，一个叫关键的事工所以在一垒上，关键的点是在传扬基督的救赎要让人认识基督的救赎 所以一垒往一垒去叫做认识基督，我要帮助，我们要帮助他们接受认识而且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关键的字叫做相信接受。那么关键的工作就是关键的事工，就是教会的传福音，教会的拓展。那我们在这里提到了几个 方向，第一个决定是个人的布道和陪谈，细节我就不说了，这是我们一定要动员全教会，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有福音的负担。福音决定不是只是靠有一些有恩赐的人，只是靠传道人，福音应该是全教会都要动员，每一个人都有传福音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去把火点起来，你带领教会在一垒上一定要帮助教会是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要对人的灵魂有兴趣，要对人的思想里面有感觉。我们自己里面一定要对福音要有火，不能够只把它当做一件事情来做。当做一件事情来做，我们会逃避，我们会疲倦，我们会到最后我们里面就不想做。但是当我们里面真正能够把福音的火在教会点起来的时候，那人人都传福音，因为到处都充满着需要的人。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好几次，我在福音上对我印象对我影响最大的其实是我爸爸。他是一个一直传福音的人。他每一次坐火车，每一次出外，每一次去哪里，他都为着今天谁会坐在我旁边早就先祷告的。所以那天那个人坐在他旁边，他一定想尽办法给他传福音。所以我如果会向别人传福音，我就想起我父亲跟我讲的，跟我们讲的，他说人人都需要耶稣。他如果会拒绝，是因为他没有真认识耶稣。没有一个人真正是耶稣而不会信耶稣的。所以他今天反对，他今天抗拒，他今天没有兴趣，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看见耶稣，认识耶稣。所以这个东西就给我们很大的勇气，让我们敢去传福音，知道他需要耶稣，他真的需要耶稣。所以很多的时候自己很懒不想传，但是主吹的时候，像那个汶川大地震完，我正好去东岸讲道那天我上了飞机飞到东岸去的路上，哇，上来了一批中国的观光客很多人就坐到不同位置，那我正好旁边两个是摆着他们。我刚刚开始本来想说，因为我去东岸要有培灵会，我都想好专心好好预备信息，那我就想说反正很多人说我像韩国人嘛，那我不讲话就好了结果就听他们在旁边讲中文，结果听到他们是从成都来的，这边讲大地震的事情他干嘛，我实在觉得这是最好传福音的机会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起话来了，就跟他们谈干嘛呢他们就在还在那些惶恐之中看见地震的情形，然后我就跟他们慢慢聊天，慢慢谈起来，然后把他们带到福音上。他们从来没听过福音，他说我们是无神论的背景但是我就借着福音，就跟他们借着大地震跟他们传福音。下飞机前，两个人都跟我一起做决志的祷告，一起接受耶稣。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父亲提醒我们的。那你到处都要抓住机会，你随时就可以让一个人可以逃避将来永活的审判。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我都觉得永远不够这个福音要在我里面有火，我才能够去在别人的身上点起火来。所以在教会做福音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推动一定要找一些对福音特别有负担的人大家一起祷告，一起来推动，然后让教会的福音施工永远不能停。教会不传福音，教会一定就死沉教会不传福音，教会一定老旧。教会如果不传福音，不把力量用在外面的话，就把很多的力量花在内斗上，彼此不和，彼此批评，彼此挑剔。当我们真传福音的时候，哎呀，你就发现我们所有的力量一起向外，那是很美的事情，很喜乐的事情所以我们以前在学校研究所读书，任何一个来到美国下了飞机，我们就派人去机场接他，请他们到家里吃饭，带他们去学校注册，帮他们去考驾照，去申请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就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很多人才落地就沦陷，真的，你爱嘛，就让他们知道，在人生地不熟，他乡碰到过 这个故知预知不是他乡遇故知啊，已经很喜乐了。然后我们能够跟他们传福音，福音一下子就进去了。啊，所以以前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牧师到伦敦去申请这个牧职哈，想要当牧师啊，他就跟他们的这个主教啊这个讲，他说我这个人啊，这个年轻人啊。在谦卑的里面都还是表达骄傲的啊。他说我这个人并不是那种大声疾呼型啊。他说我决定不能够像施布真一样，你说施布真被英国称为讲堂王子，对不对？他讲到20岁就充满了能力的。他说我不像施布真啊，能够让整个英伦三岛都能够烧起来的那种人。你看谦不谦卑啊，你们都蛮老练的嘛，有属灵分辨力啊。啊，他就讲完了以后，那个主教就这样看着他。完了以后就说，年轻人，他说我们也从来不寄望你能够把英国烧起来。但是我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把你抓起来丢到泰晤士河，你知道伦敦里面有个泰晤士河。他说我如果把你丢到泰晤士河的时候，我能不能听到嘶一声？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真有火，哪怕是一根火柴，我放到泰晤士河，我都可以听到嘶一声。先不要讲你能不能把英国烧起来，先问问你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火。啊，所以这个福音啊，我就不多说了啊。所以有个人的福音，然后有小组的福音啊，我们分到小组里面去，整个小组一起动员啊，那个是帮助小组有一个很好的凝聚力。我们一起在这里传福音啊，一起去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周围旁边能够为主做见证啊。那第三个是教会性的持续的福音真理班啊，像在我们就希望在教会里面每个主日，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每个主日都有福音真理班啊。就有一些的弟兄们，他们姊妹们在轮流啊，在这里让福音朋友来的时候啊，他们听不太懂太深的道理，他们可以在福音班啊，他们可以把他们自己的福音问题直接问出来，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他问的就是他个人卡住的地方啊，可以有持续性啊。所以福音性的这种可以是系列性的福音专题，或是福音性的查经啊，能够有一些的教材，大家轮流来带啊。所以像我们福音班啊，我想你们这两天陈敏弟兄也在带着你们一起来说怎么样建立教会的福音团队啊。我们就是例如说12堂课。一个季度，每个礼拜就有一堂课，一堂课，一堂课，啊，这样子有系统的、细水长流的回答问题，然后因为听到是，不是信道是由听到来哈，他多听几次，多听几次，他其实就越来越清楚了。啊，要觉知就容易了哈，所以教会性的福音那个时候就收割收网，平常的松土撒种浇灌都是在福音性的聚会福音性的这个真理班或是小组的福音就已经做好的。那第四个是教会，我们也会提供定期的有一次福音性的聚会哈，那是全教会的啊，让大家都一起来这里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为所信的福音能够齐心努力，那这个会把大家结在一起，烧在一起啊，所以每一次福音聚会看到有人觉知，看到有人得救，大家都喜乐得不得了。然后跟进的工作、陪谈的工作都需要做。那么第五个是福音方面的文宣，那平常就收集一些见证啊、一些资料啊，或是有一些多媒体或是很好的福音的信息。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网络上也利用，因为现在这个Internet 把全世界的人都连在一起哈，所以在网络上你就可以提供一些常见的福音问题解答。那这样其实很多人他可能自己不小心跑来，他可能看了以后他就信了，对不对？那很多别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知道怎么回答圣经问题、回答福音问题，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资讯。那么有心要被装备的弟兄姊妹，随时就可以来这里拿到一些福音的装备跟训练哈啊，所以。第一类非常重要哈，教会一定要传福音啊。那我们教会从93年开始到2000年，这是头七年的时间，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做福音的工作啊。其实我们教会现在很多的小组长领袖都是那个时候决志得救的，都是我们自己去市场上发福音单张啊，自己去在公司里面跟别人传福音，把他们一个一个带进来的啊。所以教会一定要传福音。 活水是两头流的，死海为什么死海？不能有鱼，不能有生物，不能喝，不能灌溉，因为他只接受约旦河下来的水，他从来不肯出去啊。所以死海的盐度高达30%几，根本没有办法有生命，被称作死海。死海，因为他的祝福不肯出去。啊，加利利海为什么是活水？是以色列里面最重要的渔产，跟各方面灌溉的资源。因为它一方面从黑门山接受黑门的甘露、黑门的雨水、黑门的水下来，进到约旦河。但是进到约旦河以后，约旦河的南边就又由约旦河一路下去，沿路上供应两岸所有的作物。啊，所以这个加利利海一个充满的生命，充满的祝福啊，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看神也很奇妙，就用以色列地、巴勒斯坦这两个，就做一个很明显的信息提醒我们，要像加利利海成为祝福，不要像死海只得而不肯给啊。所以我们这是福音啊，这是第一方面啊，教会一定要传福音啊！所以我去年跟杨老师到台湾去，我们去年难得暑假跑出来，已经很多年不敢暑假出来啊，因为我天一热就头痛哈，痛得很厉害，所以我们去年难得七月出来，然后到了台湾，到了中国都很热哈。去年到上海的时候，下飞机已经超过40度了，啊，这个大家热烈欢迎我们哈，这么热的天气欢迎我们。那在台湾，我们那天走在街上的时候啊，下午热得不得了，然后经过台北市的一个大安公园，看到门口很多年轻的孩子。大热天穿着白袖衬衫，每一个人穿得干干净净的，不是那种喇叭裤啦、牛仔裤啦、那种时髦衣服，都是穿着笔挺的，穿着长袖衬衫，然后站在马路口跟别人传福音，很年轻的孩子，就我们两个就很好奇哈，我们就跑去问他，说才知道他们都是初三的学生，教会团契初三的这一个团契全体出来在公园那边发福音单张，为了晚上的福音聚会。哎呀，我们两个就很后悔，我们太早招供说我们是基督徒哈。不然的话我们就想装傻一下，看看他们怎么传福音。但他们真的很可爱哇，看到人家都非常有礼貌，男孩女孩都对人家鞠个躬，然后甚至就给你传福音。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两三个这样子跟马路上走过的人传福音。哎呀，我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现在多少人年轻人天天在家那个，你知道在干什么？都在打电玩，不肯做这些事情。来到教会只是交差了事，爸爸妈妈硬拉来的，没有意思。弟兄姊妹，动员他们啊！从小到大，教会都应该传福音，那这个教会就活起来啊！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能够容神一人的教会，他决定从福音开始。这是一类啊，我们现在看二类。我每一个都只能点到为止哈，稍微提一下。那二类的追求更深的生命，在这里讲到约翰啊，生命的执事，他的这里关键的点讲到全备的救恩啊，在基督耶稣里，神所有的东西都做成了，所有的祝福在基督里也都给了啊。所以我们今天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全备的救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带领那些刚得救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要仅止于得救啊，带他们走生命的道路，让他们好好在生命上追求能够长进啊。所以在这里他的关键词讲到是要追求要长进，生命要有改变，而他关键的事工就是有各样的栽培、各样的造就，还有各式各样的聚会，为了让这一个得救的生命像一个婴孩一样能够得到爱、得到喂养啊，帮助他成长，帮助他认识基督，建立跟主之间的关系，帮助他认识里面新生命的丰富，让他能够借着这个生命啊，不住的改变，让他开始享受真正的救恩和得胜啊。基督不光叫我们得救，还要叫我们得胜。基督来不光叫我们得生命，还要叫我们得着 更丰盛的生命。好，所以基本上二垒就是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在这边有各式各样的栽培和造就啊。那我在这里也提了五个点给大家参考就是了。第一个，永远是跟主之间关系的建立。啊，千万不能够只让他们成为一个只是来聚聚会的人。一定要帮助大家建立自己第一手跟主的关系。如果雅各都有可能这么几十年对神的同在一无所知，而到最后说神真在这里，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缺少跟主之间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第一天前两天晚上讲到基督这么伟大，宇宙都是为着他造的，借着他造的，那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自己所信的是谁呀？到底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吗？而这么伟大的神，他到底跟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是真的话，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就软弱，这么容易就失败，这么容易就埋怨，这么容易就退后，这么容易就为了孩子，为了世界，为了地上的事情，我们这个人就被摧毁了。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对主有第一手的认识哈。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提到了几个怎么样子帮助大家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啊，建立亲近神与神同行的生活。怎么样子加深对圣灵该有的认识和经历。啊，我们说过两个真理被仇敌破坏的最厉害。一个就是对教会的真理，一个就是对圣灵的认识和经历。所以我们需要对圣灵有更深的认识，有更深的经历啊。那第三个，建立稳定而且有效的灵修生活。啊，我为什么要加一个有效？那很多人有很稳定的灵修生活，但是呢，生命没有改变。原谅我这么说，很多人可以维持一个好的灵修生活，但是不见得是一个有效的灵修生活。什么叫做有效呢？就是我这样子的灵修，我能够亲近遇见我所祷告所亲近的神。我这样子的灵修能够让主的话来洁净我，能够来改变我的生命，来影响我的生活。所以我们讲到稳行在高处，三个挑战里面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怎么样子的高。稳，你只要有毅力有恒心都还可以稳。行，个人有个人的方法，但是高是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子让我的灵修，我的读经是在神面前听见神借着圣经对我说话。我怎么样子让我的祷告是能够高，我能够在圣灵中与听祷告的神相遇并且相交。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好，所以你听我这样讲过来，其实你回想我们在自己教会里面我们讲的一系列的信息哈，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啊，对圣灵这个圣灵全备的祝福，还有讲到稳行在高处，其实我们就是一直用系列慢慢讲慢慢讲啊，它不是一次讲完大家就已经稳行在高处了，对不对？然后很多人告诉我说，余弟兄，我稳得很哦，只是我稳行在低处哈。所以你不可能一次讲完就改变的啊！你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第二个，重在生命的改变。那生命的改变决定离不开十字架，绝对没有捷径的哈！啊，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啊，让主改变，让基督来替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而当基督来改变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越来，我们生命性格才可能越来越被改变啊！所以我两三年前曾经在交通里面跟同工们也交通，我在讲台上也交通，我说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啊，我从小自己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啊，然后我自己以为我已经长得蛮不错的啊，所以我自己看我自己大概是这样子哈，我已经觉得我已经是这样子了啊，再加上别人对我的夸奖夸奖夸奖，我可能也会觉得别人把我夸到这样子了。哪里晓得被神一光照的时候才发现我才这个样子哈。 我以为我不错了，圣经也熟了，服事经验也多了，服事的果效也一直随着自己的脚步在增加了。可是当被神一光照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本相，才知道我真正被改变，英文叫做真正被 transformed 的生命的度量，原来还是这么少。很多的事情里面被神显明，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披麻蒙灰，真的啊！你看约伯那么爱神。神都指着他对撒旦说，这个人完全正直，公义正直，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可是当他被神真光照的时候，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逐渐亲眼见你。他在炉灰中懊悔自己。保罗到了年老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他保罗都已经快要上断头台了，那是提摩太后说，他写给他属灵的真儿子，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用的是现在式，不是过去式，不是说我在大马士遇见主以前我真的是个罪魁，我杀了基督徒，我逼迫基督徒，他不是说那个时候，他是说他现在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晓得，当我们真遇见主的时候，才发现，哎呀，在我生命中有这么多的未得之地。好，生命的改变，第三个真理的装备啊，不管是真道造就啊，我们也鼓励弟兄姊妹，圣经要熟读，而且要活用啊，这是圣经的两方面，一定要熟读啊，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对真理、对神的救恩啊、对建造教会的路能够清楚啊。所以Campbell Morgan 弟兄他曾经讲过，他说圣经从来不对懒惰，圣经从来不向懒惰的人说话啊。你不好好读经，不好好认真下功夫，圣经不会对你说话的。刘东坤老牧师也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圣经要好好用心的去读，他说当你读进去的时候，它就是你的。你如果没有读进去的话，圣经是圣经，你是你，你就发现圣经没有改变我们。所以在主的话上要认真啊，要熟读，要活用。那我们博训里面非常注重弟兄姊妹读经啊，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礼拜五的聚会基本上都是读经的，绝大部分都是读经，因为我们觉得一定要在主的话上下功夫啊，要真实。还有基础神学、基要神学啊，这是我们很在乎。所以整个博训的宗旨，第一句话是什么？以圣经为基础啊。然后以基督和教会的见证为目标，以生命的追求和侍奉的建造为具体实行的路。好，第四个是生活方面的教导啊，我们也不是不讲生活，但是是建立在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所以我们教会也会有一些生活上的教导啊，像职场的啦，怎么样子个人呐、家庭呐。教会的生活啊，团契的生活该怎么样，有这些教导。那众的方面有一些特别的专题，像时间的运用、优先次序的胜利啊、健全的人际关系等等。那第五个是各种的聚会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提升每一个聚会的质跟量。我这样子只是一句话过去，但是背后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背后有太多的讲究。你怎么样子能够提升一个聚会的质，对不对？光这句话就已经不得了，要花多少功夫能够把聚会的值提起来。所以像我们讲小组培训带查经，决定不准任何一个人发言超过五分钟的啊。很多人一讲话就像讲圣经课一样，哇，有人一讲讲一个钟头啊，那个所有人听到最后都死掉了啊。我们连只有带查经的那一个人开始的时候准你讲五分钟，其他人应该只有三分钟就要停啊。你要让别人有机会讲，你可以多讲一次，但是我们一定要操练。所以你想要把一个聚会的质跟量提升起来，背后有多少的挫折，有多少的学习啊，有多少的经验要去体会，而到最后你在执行上的时候又碰到多少的困难啊。所以要让聚会活、聚会长，这都是我们要做的事。各种的聚会怎么样子让薄饼聚会能够大家真的有更多人的祷告能够活，怎么样子让祷告聚会我们真的是让大家愿意来祷告聚会啊，因为祷告聚会是最少人参加的聚会，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提升各样的聚会？所以像我们新人门训，这些都是为着从一垒到二垒啊，能够让人的生命长进啊，让人被制作啊，被十字架 来拆毁，来制作，被圣灵充满，让我们这个人也在主的话上能够不住的长进。这是二类我们提到的这五件事情啊，然后很快的是这样提过去的。大家有没有办法一下子背得起来这五件事？试试看，弄念的。与主关系的建立，生命的改变和成长，真理的装备，生活的教导，还有各样的聚会。好，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三类怎么样子来建立身体的侍奉。这是保罗讲到被建造，就是当一个人他生命上追求长进的时候当然他一得救，我们就可以慢慢开始带着他有一些的服侍特别有一些的服侍是在训练他的性格服侍主的生命跟态度的事情上。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安排一个人叫他去做整洁的工作他来跟我们讲，他说余弟兄，我对扫厕所没有恩赐，没有负担那我们会跟他讲说，扫厕所不需要恩赐，不需要负担需要有一颗降卑服侍人的心要有一个降卑的生命能够愿意在神家里面一起来服侍主所以并不代表你要到了三垒才有资格去扫厕所，对不对也不是到了三垒才能够去在教会里面配搭有一些的服侍，他出得就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他带到身体里面来。但是这里的二垒到三垒特别是在讲为神家培养那些成熟的基督徒，培养一些合用的器皿，培养一些在教会里面要栽培成为同工成为领袖的，他一定需要进到身体里面来，他一定要学习舍己，学习在团队里面有团队的精神，有团队的配搭一摆在团队里面，马上这个人属灵生命的情形几斤几两就显出来了。所以今天这个模式它有它的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教会里面，甚至一些很快成长，很快甚至成长成为 mega church 那种大型教会的里面，他们后来发现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太注重快速的成长，所以呢注重人，注重工作，注重组织，注重管理，所以他们就必须去提早重用了很多在世界上管理的人才，很有成就的人这个大学的教授啦，公司的董事长或是很有能力来个组织公司来创业的人，就进到教会里面，马上就在教会担任重要的职位。但是呢，一垒到二垒，那个生命的追求、生命的改变跟主的关系根本都还不够。所以呢，一下子在教会担任重职了以后，将来就会起冲突，就在教会里面起分裂，就在教会里面出了问题。所以一垒到二垒，至少在我们所扶持的教会里面，我们永远不敢丢掉它，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环所有二垒到三垒必须建立在很强的一垒到二垒的根基上，就是生命的根基上。而在这个生命的根基上，我们把它带进侍奉，带进团队，带进配搭，带进学习，能够彼此能够在这里各占其位，各尽其职所以在这边提到的几件事情，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在侍奉上的教导装备，到底是真的装备他、预备他，还是拉他下海叫他做事。我有一次到美国一个地方去，一个也算不小的教会他们教会里面有400多个人，我正好靠近年底去了他们教会的长老那天跟我问了我几个问题，他说他们到了年底以后最头痛的一件事情，就是明年整个教会侍奉的计划出来，但是找不到人服侍。所以我刚刚我就问他说，你们教会多少人？他说400多个大人。那我说怎么会找不到人？他说弟兄姊妹都不愿意服侍。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说，如果只是要拉人来做事的话，那么很可能弟兄姊妹就缺少使命感，缺少那种真正看见教会的重要所以我们一定在这里不是只是拉他们，而是让他们认识我们侍奉是侍奉永生神我们是在至高者的面前 来侍奉他。我无论做什么，我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因为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所以教会的领袖在带同工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怎么样子赋予他使命感，而不是只是把事情交给他。所以整洁组也好，招待组也好，饭食组也好，台上敬拜团队也好，讲道同工、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所有教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让弟兄姊妹看见，然后要有使命感去做它。啊，这个就很不一样啊。好，那第二个讲到义的侍奉，我们过两天会讲啊。第三个讲到恩赐的发掘跟成全啊，到底你只是丢给他让他去做呢，还是你真的花功夫在这里成全他？那么认识个人恩赐啊，怎么样子能够认识个人的恩赐？那我想今天小组培训都有讲到了哈，那弟兄姊妹就在这里参考啊。你生命增长的时候，你的功用自然显出来。一个小婴孩不知道他的脚可以走路可以跑，可是当他成长的时候，他的功用就被显出来啊。那借着年长的印证啊，借着身体的印证啊，我今天在小组里面也特别讲到，你如果不是口，你硬要当口啊，硬要抢着站在讲台上，全身受苦，对不对？你不是那一份，就不要硬去当那一份啊。那么你是不是有这一份？整个身体会印证。所以当我的手做手的事情的时候，全身舒服；当我用我的手去做脚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全身就不舒服啊。我用手在地上走路，那就很辛苦，对不对啊？那我如果不用眼睛看，我闭着眼睛用耳朵去找路，那就很辛苦啊啊！所以当一个肢体站对的位置，进对的功用，全身舒服的。还有圣灵的印证啊，好，那么恩赐运用的原则，我想你们将来在网络上都可以听。还有身体的配搭，那么到最后一个点讲到侍奉的传承啊，到底我们今天在这里传，我们能不能把我们所领会的、所学习的、所经验的能够传给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只是交代他叫他去做呢啊，还是我们在这里有真实的传承？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到了一个侍奉的守则和侍奉的清单啊，这个在中国教会里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比较的缺乏哈啊。我们很怕任何东西是写下来的啊，觉得呢是遗文的旧样啊，觉得呢是字句啊。但是在海外其实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些年也被神有很多的调整啊。侍奉一定要有原则的啊，像财务使用决定要有原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啊，多少钱以下需要哪些人同意啊，如果超过了例如说200块美金以上的支出，需要先经过哪一个层级的同工们的同意交通许可才准自用啊，然后再往上多少钱的时候，需要到教会长老团里面讨论交通许可才能够自用，绝对不可以说我要用多少就用多少回来报账啊。那教会的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有它一定的原则，场地使用的原则，东西使用的原则啊，弟兄姊妹啊，这个在婚姻上我们的原则是什么，这个都应该清清楚楚的。当然它不是一成不变，不是绝对的死啊，但是教会需要有一个非常清楚属灵的祷告过的啊，能够建造教会、保护教会的守则出来啊。所以像我们连小组服事，什么人可以当同工啊，什么人可以当关怀同工，可以当福音同工，可以当带茶巾的同工，我们通通都写下来，因为不希望大家随便来。你要能够带茶巾，我从前最基本的要求是圣经读过两遍才准带茶巾啊，后来时代妥协了，因为教会长得太快了哈，人多，那么很多小组长、很多带查经的来不及应付了，所以我们现在降低的至少要读过一遍，而且要上过旧约概论、释经学等等，你才能够去带查经。啊，今天在世界上的小组不是这样子，大家都可以，为什么你可以我不可以呢？所以轮流带哈，这次我，下次你，下次他。那在我们教会，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清清楚楚的，同工守则写的清清楚楚。那这样子将来不是针对你个人，这是教会一个共同大家努力的方向，对教会也是保护，对整个教会的侍奉也是一个很具体的事啊。最后讲到服事的清单啊，这个checklist。 这是我们至少花了3年以上，每一年每一个部门都一定要开会，为着你这个部门所有的服事做一次很清楚的检讨，什么地方要改进，什么地方是我们疏忽的地方，然后把清单全部写出来，叫做 checklist。例如说我们要办一次福音聚会，我们要把福音聚会所有该准备的，儿童照顾的，招待该做什么事，饭食该做什么事，这个讲员照顾该做什么事，每一个都列得清清楚楚的，那么同工们就至少我们不会错，这些事情我们都包含了。像以前我们教会的招待组没有这样子的清单，所以过一阵子就换一批人当招待。刚开始我们教会刚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都不懂哈。所以这些招待的同工慢慢的来，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所以新来的人进了厕所出不来，因为没有卫生纸。那厕所里面喊也没有人听到，对不对？那么后来我们就这个等到这一批的招待已经被提醒了，知道早上来一定要去看看厕所有没有水有没有厕所纸然后厨房有没有烧好热水，因为有人小孩子婴孩来要冲奶要用什么，就招待组这些人已经会做了。等到过了一阵子又换了一批人又有人在厕所惨叫了。又没有卫生纸，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后来必须把服事的经验把它累积起来，然后后面的人可以站在前面人的肩膀上，可以继续的往前走，这样子我们能够不住的长进，然后再长进。好，那这是教会，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所以我现在只是很快的把这样子的3垒走过去了，那4垒我今天就不讲了哈。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从教会的领袖成熟的基督徒，能够被意向使命能够真实的抓住，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工人。那这4个垒往前走，这个大的方向有了但是怎么用它，决定要让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像我们教会刚开工的阶段，我们花在1垒的比率相对的稍微高一点，因为我们是整个教会刚开始就有几个家，所以我们就比较多的注重福音等到传福音带进来的得救人多的时候，我们2垒的比率就相对的增加了，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做建造做栽培注重他们生命的长进，注重我们属灵的追求。那慢慢这些同工们慢慢生命长大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侍奉方面的培训。所以这些的比率跟用法跟资源的使用时间的使用是活的，它不是死的。那到底1垒该用%多少的人力资源，2垒该用多少它是一个 dynamic 的它是一个活的。所以这是一个活的大概的情形。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姊妹，这一个模型只是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我们从圣经里面看见神所兴起的这3位彼得、约翰跟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他们3位占着最大的篇幅他们怎么样子从不同的角度在这里提供我们让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那我们今天借着这样子一个 VIP 的 model 一个意向落实的一个模式，让我们比较知道回去带领弟兄姊妹的时候，1垒、2垒、3垒不可以有任何一个垒是缺的。我们根据教会的需要，在这3方面都要非常平衡针对性的调整能够让教会在主的面前能够持续的成长那至终到最后回来能够建造出教会真正有使命感的工人带着职业也好，家庭主妇也好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个使命知道耶稣何等的丰富我们来到神的家中，我们就是要把自己摆在教会里面，让我所有所做的事情都是给教会带来祝福那这个样子的话就不一样，就真的不一样这个2003年12月24号左右，这个南海不是发生一次大海啸，对不对这个海啸发生的时候有20多万的人被淹死了那报纸上报说在泰国在普吉岛在度假的孩子们中间，不在度假的人中间，有一个英国来的小孩子大概才8岁还是10岁那天早上他跟着他父母亲到海边就在这个海滩上在那里玩，结果突然看见整个海 一下子向后退退退退得很远啊，然后这个沙滩上面就出现了很多的贝壳，这是平常看不到的。哇，那些观光客都高兴得不得了，就这样跑下去捡，因为海水一下子全部向后退了。但是这个八岁的英国小孩子一看不得了，他就在海岸边大喊，因为他来度假前才在学校的这个自然科学课里面，老师跟他们讲说，海啸发生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海边的海岸这个海水线会突然向后退哈，然后接下来就整个海啸就会来，所以他就在海边跑啊，来回喊啊，说 tsunami is coming 啊，他说海啸要来了，赶快跑啊！这个一个小小的孩子那天把整个海滩上的大人，让他们幸免于难，多少人都被淹死了那一天，但是这个小孩子在的，在他可以影响的范围内，他把他所学的就用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学什么方法，我们今天在这里是看见基督和教会，而我们所有在这里所摆的东西，通通都是为了建造基督的身体，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斗拳不是打空气，奔跑不是没有定向。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段时间教会要注重这件事，为什么下一个阶段我们要带领弟兄姊妹追求这个题目啊？为什么我们需要提供小组的培训，因为小组现在快速的增长，同工青黄不接，所以我们需要及时的提供小组的同工培训，让整个教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它是一个健康的有机体，它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不住的成长。而我们该在哪一个环节加强？一类、二类、三类，每一类都很重要啊！到底在这个阶段该做什么？该怎么做？谁来做？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祷告。好，所以教会的建造不是斗拳打空气，不是奔跑没有定向啊，乃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有彼得的指示，有约翰的指示，有保罗的指示，而他们所有的教导啊，所有神给他们的启示，所有他们写在圣经上的，都是帮助教会能够在主的面前成长又成长，直到荣耀的教会在我们中间出现。我们一起来唱《前去》，好不好？站起来。直到有一天，所有的信心变成眼见。今天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里面，荣耀的教会正在成熟又成熟，长进又长进。虽然我们眼睛看到的环境可能是让我们灰心失望的，但是弟兄姊妹，神所要得到的是那个荣耀的教会，那个属天的，那个宇宙性的，那个看不见的。所以就算我们地上的教会失败了，软弱了，但是让我们的信心不灰心但是我们更盼望荣耀的教会今天在我们看得见的地上也能够开始彰显一点该有的样子啊！所以带着使命，带着盼望回去，好不好？回去 make a difference 给教会带来祝福。
我们特别特别请求所有博训的学员，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这里上了课以后回去是骄傲的，回去是成为教会难处的啊！真的，我如果你们称我是校长的话，那就算校长在这里求求你们，真的真的是求求你们，我是真的从心里面求求你们，回去不要成为教会的难处，要好好为教会祷告，要真实的为教会祷告，让我们在这里所听的所学的就能够透过我们能够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这个时代太需要了，人人都需要耶稣，你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者、教会的传道人，他也需要耶稣，好不好？我们都起来好好为了教会，好好的教会的服侍来祷告。我们再唱第二节，唱完以后我们就同声祷告。
Amen. Amen.
谢谢你，我们知道你不仅仅是说话的神，你也是一直往前的神。主啊，让我们没有一个人停留在原处，让我们都起来跟随羔羊的脚中往前。主啊，虽然眼睛看见的常常是荒凉、失败和软弱，虽然我们自己看自己也是各式各样的软弱啊，甚至在神家里面有很多哦、啊、让我们受伤、让我们痛苦的经历，但是主啊，我们想到是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主啊，我们心里就得到了最大的安慰。我们知道哦，洪水泛滥，你仍旧坐着为王。我们知道神家再软弱，神的儿子在这里治理他的家。
家，你爱你的教会，主啊，你能够做我们 所不能做的事，你能够说我们所说不出来的话，主啊，吩咐你的教会起来，吩咐你的教会能够刚强，主啊，吩咐你的教会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活出他该有的荣耀和使命，主啊，我们在这里仰望你，虽然我们在这里觉得何等的好，我们舍不得离开，但是主，我们知道你还是要打发我们回去，聚会虽然会结束，你的同在，你的旨意永远不改变，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在这里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界的更大，在我里面的是蛮有能力的那一位，在我这里要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的泉源，他能够解决一切的干渴，能够解决满足一切的需要，主，我们赞美你，为着中国教会的复兴，我们向你扬声祷告，主啊，让火烧起来，不让我们过去几年因着经济的发展，让我们贪爱的世界，让我们的心软弱了，让我们的使命感消灭了，主啊，今天你在这里把圣火重新燃烧起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爱耶稣，每一个人都爱你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有使命的工人，主啊，让你可以自由的来使用我们，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